姐妹早安啊，预备是快乐。我们今天的这个何时尔的暗系列的真谛啊，我们继续来读。我跳过了几章啊，现在是到了最后一章八，圣化时间啊，是后记啊。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是预备日又到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安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与主在安息日的同在。也求主您让我们在这星期五的劳碌当中有一颗安静的心不为世界上的这个劳碌所扰乱，让我们能够始终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灵修，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这个拔后记其实等于是这里讲到是时间的一个跟其他事物所不同的一个意义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对时间的理解。外邦人将他们对上帝的意识投射为某个可见的形象，或将上帝与某种自然现象、某种空间之物连接起来，但在实界里，世界的创造主显明自己的方式乃是透过一个历史事件，透过一个时间中的事件，这事件就是他将他的百姓从埃及解救出来，并对他们宣告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在地上曾经有过的最宝贵事物，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两块石板，他们是无可比拟的无价之宝。摩西曾上到这山去领受他们，并待在那里40昼夜，既不吃饼也不喝水。上主交给他两块石板，在上面写下十诫，这是在山上上主从火中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语。但40昼夜结束后，手里拿着两块法板的摩西下山之际，却看到百姓围着金牛犊跳舞，他便把手中的法板扔掉，在众人眼前甩碎了。在埃及，每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都会根据此乃创世之地的说法来宣称它的优越性。相较之下，创世纪则是说到创世之日，而非创世之地。众神话皆未提及创世的时间，圣经却偏偏说到空间在时间中的受造这个是圣经的宗教信仰跟一邦异教是不一样的异教它都是讲有圣物有圣地，大家去看伊斯兰那个麦加的那个石头然后包括佛教也有那个释迦牟尼作画的那个菩提树，还有他自己的那些什么骨头啊舍利子啊什么的但是圣经没有圣经甚至不告诉我们伊甸园到底在哪里创世的时间。创世纪有很多人推算说洪水是公元前4004年，实际上创世纪有很多年代它是隐藏的，没有告诉我们，当中省略了很多世代。但是人呢我在这里就觉得特别专注于这些日子非要给耶稣弄个生日非要给耶稣复活定个时间呢，然后非要去把那个洪水的时间给算出来呢实际上这些就是在做一些上帝明明不希望我们去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人偏要去做，偏要显示自己有多聪明偏要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宗教的虔诚多么的虔诚，其实正好是跟上帝所希望我们所有的这种对他的这种虔诚是恰恰相反的这是人自己其实是在企图把圣经当作一个异教把圣经当中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把上帝想当作异教神来敬拜这是人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在创造神所以在这里这个赫舍尔拉比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我们的这个独特的信仰 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普世的，所以他绝不会受制于空间啊，不会受制于空间。他所能给人提供的信仰上的这种崇拜的啊，这种途径也是普世性的，是任何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啊，并不是只有一帮特权者、特权阶层或者特权的民族才可能有能够敬拜他的这样的途径。正好说明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普世的大众的神。人人都知道大峡谷要比小沟渠更能引发敬畏之情，人人都知道虫子与老鹰有多么不同，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时间的差异具有同等的鉴别力？历史学家兰克宣称，每个时代离上帝都同样近，但犹太传统则宣称，在时间中有一种时代的阶层，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世人可以同等的在任何地点向上帝祈祷，但上帝却不是同等的在任意时代向世人说话。比方说，在特定的时刻，先知预言之灵便离开了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说，时间只是个用来度量某个物理量的机制，而非我们栖居于其间的生活领域。我们的时间意识出自于对两个事件的比较，发现其中一个事件比另一个事件更晚发生，出自于我们听到一段旋律，意会到一个音符接续着一个音符。对我们的时间意识而言，事件的先后之别是最基础的。然而，时间仅只是在时间中各事件之间的关联吗？忽略与过去的关系，当下的时刻就没有意义了吗？再者，难道我们仅只是知道对空间之物有所影响的时间中的事件吗？如果没有任何与这空间世界有关的事发生，难道时间就不存在了吗？若欲认出时间的终极意义，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意识。我们全都生活于时间之中，是如此紧密地贴近它，以致我们反倒无法注意到它。空间世界围绕着我们的存在，但这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则是时间。物只是海岸，真正航行的旅程是在时间之中。存在从未既由自身获得阐明，存在只能透过时间方得以理清。当我们闭上双眼，专注凝思，便能够获得物虚空间的时间，但我们绝无法拥有物虚时间的空间。在属灵的眼光看来，空间乃是冻结的时间，所有的物都只是凝滞不动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觉察时间，一是空间的观点，一是属灵的观点。从快速移动的火车车窗看出去，我们会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们自己任静止不动，移动的是窗外的风景。同样的，当我们的灵魂被空间之物所运载，在凝视实在时，时间显得是在不断移动。然而，当我们学习去明白乃是空间之物在不断移动，我们便领会到时间才是永不消逝的。事物本是空间世界在时间的无限扩展中滚动，如此暂时性便可被定义为空间对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所谓的空间乃是亦无边界、连续而空虚的实体，它并不是实在的终极形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在时间中运行，从太初直到终末的日子的空间世界啊。这一段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一下哈。是讲到其实时间的这种永恒性，而空间实际上只是填充了时间而已。对常人的心智来说，时间在本质上是短暂无常、稍纵即逝的。然而真相是，当我们凝视空间之物时，时间从心头疏忽而过，这是一个传达给我们某种暂时感的空间世界。那超越空间 不异于空间的时间乃是永存的。对常人的心智来说，时间在本质上是短暂无常，稍纵即逝的。然而真相是，当我们凝视空间之物时，时间从心头疏忽而过。这是一个传达给我们某种暂时感的空间世界。那超越空间，不异于空间的时间乃是永存的，反而是这个空间世界愈趋朽坏，物在时间中朽坏，时间自身则不改变。我们不该说时间流逝，而应说空间流经时间。不是时间逝去，而是肉身在时间中逝去。暂时性是这空间世界的属性，是空间之物的属性。至于那超越空间的时间，却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划分。纪念碑注定要消失，零的日子却永不过去。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读到一段关于以色列民抵达西乃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在这日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是一个令古代拉比感到困惑的表述，在这日，他本该说的是在那日。这令人困惑的表述只有一种含义，就是赐下托拉的那日从未过去，那日就是这日，就是每一日。无论我们何时研读托拉，对我们而言，它都宛如是今天才赐给我们的。出埃及的那日也具有同样的含义，每个世代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仿佛曾亲身走出埃及。一个伟大日子的价值，并不是以它在月历上占据的空间来衡量。亚基巴拉比呼喊道，所有的时间都不若歌中之歌被赐给以色列的那日有价值，因为所有的歌都是圣洁的，但歌中之歌乃是圣洁事物中最圣洁的。那是指雅歌哈，在灵的领域，一秒钟与一世纪并无差异，一小时与一世代也没有分别。族长犹大拉比发出呐喊，有的人以一生的光阴获至永恒，有的人却在短短一小时中获至永恒。美好的一小时或许有着仿如一生之久的价值，归回神的那一瞬间或可恢复那些远离他的失丧岁月。在此世若有一小时的悔改与善行，胜过来世的全部生命。我们已说过，科技文明使人战胜空间，可是时间始终不为所动。我们可以征服空间上的距离，却无法重拾过去，亦无法预知未来。人在空间之上，时间更在人之上。时间是人所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我们全身，我们全都生在同一对航母中，走过时间的领地，永远到不了终点，却也无法获得立足点。时间的实在远非我们所能触及，空间展露在我们的意志面前，我们可以随自己高兴来塑造和改变空间之物。然而时间却不是我们所能掌握，时间既切近又远离我们，既内在于一切经验又超越一切经验，时间独独属乎上帝。因此时间乃是他性啊，他性这个 otherness 是一个很哲学的，也是个犹太的一个犹太哲学家啊，Emil Buber 吧，可能是我忘了他具体名字，好像是 Buber。 他提出来啊，说上帝是一个与我们所不一样的他者啊 ，the other 啊，是他者啊，是一个哲学词哈，讲上帝跟我们的不同。啊，我们是短暂的，它是永恒的，我们所不具备的。啊，我们描述上帝只能用我们所不具备的东西来描述，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上帝，我们很难用肯定的形式去描述它。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我们这样的。啊， 因此时间乃是他性，一个远非任何范畴所能含纳的奥秘。时间和人的心智好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可是只有在时间中才有众生的团契和共性可言。共性，我们每个人都占据时间的一隅，彼此排斥的拥有一方天地。我们肉身所占据的那一部分空间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进驻的，然而无人可占有时间，没有任何时刻是我可以独自占有的。这独特的时刻固然隶属于我，却也隶属于众生。我们分享时间，却占有空间。借由争夺空间的所有权，我是其他人的竞争者。既有生活在时间的奥秘中，我是其他人的同代人。我们屡经时间，却占据空间。我们很容易屈服在空间世界乃为我而在、为人而在的假象之下，但对时间，我们就不致产生这种假象。神与物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原因在于物是一种有别于存在整体、彼此分离的个别存在。看见一物，就是看见某种分别而孤立的事物。犹有甚者，物乃是，且可以是为人所拥有者。时间却不允许任意瞬间可在其自身且为其自身的存在者。时间既非全体，亦非部分，时间不可分割，除非我们在心里分割。时间永远超出我们的掌握，时间总是圣洁的。永恒时间的伟大事业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根据出埃及记，摩西所看到的第一个意象是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时间就像是永恒燃烧的荆棘，尽管每一时刻都必须消逝以容下一时刻的到来，但时间本身并没有被烧毁。时间自身就有终极的价值，它甚至比布满布星辰的穹苍更加庄严而令人生畏。时间以最古老的光华缓缓流逝，它所告诉我们的远比空间以其破碎物语所能说的多得多。时间乃是以个别存在为乐器，由此合奏出交响乐。时间释放大地，使之成为现实。时间是创世的历程，空间之物是创世的结果。当我们注目于空间，可以得见创世的产物；当我们直观于时间，则将听闻创世的历程。空间之物展现出一种虚假的独立性，他们卖弄自己那虚假的有限的持久性。这些被造之物将造物主隐藏起来，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中，人才能遇见神，并开始意识到每一个瞬间都是创世行动，都是太初，都开启崭新的道路，通往最终的实现。时间是上帝在空间世界中的临在，也正是在时间中，我们才能够觉察到万物的合一。我们所领受的教导是，创世并不是一个只发生过一次便一劳永逸的行动，使世界得以存在的行动是个持续不断的历程。上帝创建世界，此一创建仍不断在进行，只是因着上帝的临在才有当下的时刻。每一瞬间都是创世的行动，一个时刻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太初的闪现，是太初的记号。时间是恒长的创新，是不断创世的同义词。时间乃是上帝恩赐给空间世界的礼物，这些大家都得去领悟哈。很多东西是，就是你读到这个文字，你会觉得对你有启发，但是没法用其他的比作者更好的这个语言去把它给描述出来啊。这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在我读到这些犹太思想家他们所写的这个时候，会觉得这段文字非常好啊，但是要让我能够把这段文字用自己的语言再把它说的直白一点哈，很难啊。但就这种就是属于只可意会，没法去言传那些东西，大家需要买了书的弟兄姐妹再把它好好看看。我觉得这一段也特别美啊，就时间跟空间的比较啊，因为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对时间的理解啊。 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在其自身并借其自身而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更新，也不需要造物主。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世界，只有物本身的世界是未实现的实在。一个时间中世界则是一个通过上帝而向前进发的世界，是无限设计的实现。在这世界中的物不是为自身，而是为神而存在。未能见证世界创生的永恒旅程，就需在礼物中觉察赠礼者的同在，就需明白时间之根源乃是永恒，明白存在的秘密即是时间中的永恒。我们无法透过对空间的征服，无法透过成就与名望来解答时间的难题，我们只能借由圣化时间来寻求答案。单从人来看，时间是晦涩难明的，对与神同行的人而言，时间则是乔装了的永恒。创造是神的语言，时间是神的诗歌，空间之物则是歌中的音符。每当我们圣化时间，便是与他共同唱和。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征服空间与圣化时间。我们必须是为了圣化时间的缘故来征服空间。在周间，我们被呼召要借着与空间之物打交道来圣化时间。在安息日，我们被吩咐要在时间的中心同享圣洁。即使我们的灵命枯竭，即使我们绷紧的喉咙吐不出任何祷词，安息日的安宁静谧依然带领我们通往无尽的平安之境，并使我们开始意识到永恒的真意。在这世上，没有任何观念可以像安息日的观念一样蕴含如此丰富的属灵能力。在千秋万世之后，当许多我们所珍爱的理论仅存断简残篇，那为宇宙的锦绣依然发光如新。永恒寓于一日。大家下来自己再看哈。我们差不多就应该把这本书哈就读的差不多了。他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最后一篇是附录父亲的安息日。最后还有一篇附录父亲的安息日，我们下一周再来读哈。这个安息日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像这个典型的一个保守的犹太家庭，他们是怎样来过安息日的，我们可以借鉴啊，我们可以借鉴。当然我们的条件没有他们那么好哈，我说的这个条件是指我们的这种教友与教友之间的这种联络，还有我们与会堂之间这种近啊，我们得翻山越岭啊，有的时候长途跋涉到教堂里去哈。这些都会影响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神圣性啊，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按照可以尽心尽力的去爱神，去尊安息日为圣啊。好，今天的这个读呢是非常具有哲学性的哈，我没有办法去怎么解释，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才疏学浅哈，我只能自己现在我能达到的，我在读这个拔后记后面的这个所能达到的，就是我自己能够去体会，但是还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来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只需真的去想想时间的重要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空间所羁绊。我们被囚禁在空间当中事物当中因为这个世界那就是物化的世界。但是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要来好好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会把第七日这个时间当作一个使我们成圣的一个日子这是因为上帝对时间有其特殊的给时间有赋予特殊的意义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拿来稍跟上帝做比较的，可能就应该是时间了因为时间是永恒的，上帝是永恒的，时间可以是静止的，上帝在上帝眼里所有的事物也都可以是静止的，所以圣经会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创造的时候还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于上帝这么一个无限大的一位神来说，他其实都可以说是对他来说是此时 而是这日，而是现在，啊，因为上帝是无限大的，时间在他面前是不流动的，啊，我们是渺小，所以我们在时间面前，我们会觉得时间是流动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下去自己去体会一下，啊，买了书的自己多看几遍，啊，好，愿神祝福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安息日。